光宗接受禅让后，尊崇上寿皇圣帝、寿成皇后以及寿圣皇太后的尊号。寿皇的乐曲用乾安，寿圣、寿成的乐曲用坤安，三殿的庆贺礼仪在当时被认为是盛大的仪式。不久后，根据礼部和太常寺的奏报，本朝每年祭祀上帝，太祖开创帝王基业就在冬至日于元秋配享，太宗统一天下就在春季祈谷，夏季大鱼，秋季明堂时都配享。高宗亲身完成大业，功德盛大，应当奉祀配享，上祭祖宗，以符合先儒尊崇祖先的议论，以彰显文祖配天的功业。于是在祭秋时节升配于明堂，殿壁实用，宗安之乐，着现实用，德安之乐，并且登歌演奏大吕宫。等到加上高宗徽号，敬奉册，保以告祭，用显安之乐。绍熙元年开始施行中宫册礼，在文德殿发出册书，皇帝升降御座用乾安之乐，持节斩礼官出入殿门用正安之乐。在穆清殿接受册书，皇后出来走到入位用坤安，到位置用承安，接受册宝用承安，接受内外命妇祝贺就坐用和安，内命妇进行贺礼用惠安，外命妇进行贺礼用贤安，皇后降座用徽安，回宫用泰安，册宝进入殿门用仪安。宋朝初年立皇后，从景佑年间才开始施行册命之礼。元佑年间那皇后典章更加盛大，但六礼发制书的日子月备而不奏，只有皇后进入宣德门时，朝臣列队迎接，鸣钟击鼓而已。崇宁年间才陈列宫驾，用女工演奏，皇后升降行止都用乐来节制。到了绍兴年间，重新制定乐，以重视礼服，下诏直色乐器不用女工，命令太常只在门外设乐。隆兴年间册礼时，则国家乐还未兴起，淳熙年间才开始尊用，而绍兴年间发扬旧典，在此特别加以详备。绍兴乐用重吕宫，重吕为阴；绍熙乐用太簇宫，太簇为阳，用乐相同，但按律不同。第二年交祀，太常耿炳上奏，致敬鬼神，以礼乐为本，乐要完备，音要和谐。如今所用的擂鼓之类，正是用来祭祀天神、招致神灵的，但皮革松弛缓慢，声音不能振作应和。登歌、大乐乐器以及乐舞工人的官服，有因年久损坏破旧的，应该修理更新。太常在籍的乐工不够服役所需，招募百姓很少能熟练。交祀事体重大，那些乐工亲自随从皇帝车驾，和乐雅奏，期望能连接天地，想祭祖宗，请求提高他们的日粮，用吉田司的钱供给，乐意烧金的仍加赏鼓励。那些依托权贵权势送民充数的，严厉禁止杜绝。又说大礼前期，皇帝朝享太庙，别庙内安牧，安宫皇后二世，此前是由大臣分头前往行事。如今既然亲自到时行冠礼，那着现升殿所奏的乐曲恐怕不相协调，应该命令有关部门重新制作。都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宁宗即位，孝宗升入太庙附祭，迁出西祖神主，建立别庙。礼官说，西祖既然仿照唐朝兴圣庙立为别庙，遇到霞祭就到庙中享祭，孟冬霞祭日应当先到西祖庙室行礼。其乐舞想按照每年别庙五次享祭设乐礼的成立，在西祖庙添设登歌乐。如在西庙行礼，就在庙殿依次演奏登歌乐，其宫驾乐则在太庙殿上通用演奏。下诏听从。不久陈辽上奏，皇帝借着众民圣节到寿康宫祝寿演奏音乐，上体圣主是亲尽孝的心意，下遂臣子尊君亲上的诚意，这是国家典礼中的大事。检查典故，天身节赐御言，在祝寿次日。如今却在前一天赐文五百官宴，众民节祝寿，用乐开始，而臣下听乐却在君父之前，余意不妥，于是命令改在次日。凡是到慈福、寿康宫敬奉上册宝的，两次备乐行礼，一概采用乾道年间的旧制。不久到文德殿册封皇后，有关部门请求设置宫驾之乐，依照一致施行。庆元六年瑞庆节，金国使者到来，因为直光宗慈义皇后的丧事，下诏在驿馆赐御言，并不奏乐。嘉定二年，明堂大享，礼部尚书张颖上奏，太常乐工名额缺少，大都借差服役。当亲自举行见享时， 或许容留没有根基的游手好闲之人出入殿庭，这不是严肃一位严格禁防的办法。请求重申绍兴开禧年间已施行的禁令，不许用市井之人顶替名字，明确显示惩戒，希望使奔走在祭祀中的人无论大小都严整洁净，以合于京城祭祀。陈辽又上奏，交祀登歌列于坛上，位于上龛，大概是在天地祖宗的旁边，公架列于五阶下，则是百神共同听闻的。音乐声音没有比和谐更重要的，如金丝、竹、管、弦之类多有断缺，抚薄、义武、低贱的乐工，贫困的人往往污秽嬉戏混杂，应该申明严格以严肃祭祀事务，都同意他的请求。到十四年，下诏山东、河北连城仰慕大义，远方之人归顺，奉御宝来献，其文曰：皇帝恭因天命之宝，实在是我祖宗的旧物。于是第二年元旦，皇帝驾临大庆殿接受宝，用鼓吹导引，全部陈列公驾大乐，奏诗三章，一曰恭因天命，二曰就将来归，三曰永清四海，都用太簇公演奏。李宗在位四十多年，凡是礼乐之事遵循旧章，未曾有所改作。在此之前，孝宗妙用大伦之乐，光宗妙用大和之乐，到这时宁宗升入太庙附祭，用大安之乐。绍定三年施行中宫册礼，全部采用绍熙元年的典制。等到奉上寿明仁福慈瑞皇太后册宝，才开始新制乐曲形式。当时中兴六七十年间，世人大多感叹乐典长久失传，都想搜求讲论古制，以补足遗漏。于是姜夔向朝廷进献大乐义。绍兴大乐多用大圣府所造，有编钟、博钟、警钟，有特庆、玉庆、边庆三种钟，三种庆未必相应。勋有大有小，箫、尺、笛有长有短，笙、竽的簧片有厚有薄，未必能合于标准。琴、瑟的弦有缓急躁失，琴枕有旋转，琴柱有进退，未必能合于调。总括重音来说，金要应和石，石要应和丝，丝要应和竹，竹要应和袍，袍要应和土，而四金之音又要应和黄钟，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相应。乐曲只知道以七律为一调，而不知道夺曲的意义，只知道以一律配一字，而不知道延长声音的旨趣。黄钟奏响而声音有时是铃钟，铃钟奏响而声音有时是太簇，七音配合四声各有自然的道理。如今以平声入声配重浊，以上声去声配轻轻，奏起来多不和谐。八音之中琴色尤其难，琴必须每调而改弦，色必须每调而退住，上下相生，其道理非常微妙，了解的人很少。又琴色声音微弱，常常被钟、磬、鼓、箫的声音所遮蔽，袍、竹、土的声音长久，而金石常常不能相应等待，往往敲击失当，节奏未尽。至于歌诗，则一句而钟击四次，一字而余吹一次，不合古人槁木贯珠之意。何况乐工苟且战疾，击钟磬者不知声音，吹袍竹者不知孔穴，操琴瑟者不知弦，同奏则动手不匀，叠奏则发声不连贯。近年人事不和，天时多有差误，是因为大乐未能赶革神人，召来和气。公为君，为父，商为臣，为子，公商和谐，则君臣父子和谐。纸为火，雨为水，南方是火的位置，北方是水的居所，常使水生衰，火生盛，则可助南方而益北方。公为夫，纸为父，商虽然为公之子，实际上是纸之子，常以父助夫，子助母，而后声音成文。纸盛则公畅而有和，商盛则纸有子而生生不息，祥瑞不召而自来，灾害不除而自消。圣主正要讲求礼仪举行交际，希望下诏寻求知音之事，考证太长的乐器，取用所奏乐曲，调理五音，概括四声，而使他们和谐。然后品评选择乐工，其中上等的教以金、石、竹、袍、歌诗之事，次等的教以夹、鸡、干、羽、四金之事，其下不可教的淘汰之。虽然古乐不易立即恢复，但追还祖宗盛典，实在就在此举。他议论雅乐俗乐高低不一， 应当端正权衡度量。自从尺律之法失传于汉魏，而十五等尺杂出于隋唐，正律之外有所谓备四之器银字中管的称号。如今大乐之外有所谓下宫调，下宫调又有中管备五者，有叫羌笛孤笛的，叫双韵十四弦的，以意才生不合正律，凡多急促悲哀，丢弃其根本，失之太轻。有叫下笛鹧鸪的，叫葫芦琴渤海琴的，沉滞抑郁，腔调含糊，失之太浊。所以听到其声音的人，性情放荡于内，手脚纷乱于外，就是李所说的轻慢平易而侵犯节奏，流连沉湎而忘记根本，宽缓则容纳奸邪，急促则产生贪欲。家家自己为权衡，香香自己为尺度，竟至于此，认为应在上面明确显示好恶。凡是作乐之器的人，一概以太常所用以及文思院所颁发的为准，其他私自定高低多少的全都禁止，则百姓顺从上帝的法则而风俗可正。他议论古乐只用十二宫，周代六月奏六律歌六律只有十二宫。王大石三幼注云：朔日月半随月用律也是十二宫，十二管各备五声和六十声，五声成一调，故十二调。古人于十二宫又特别重视黄钟一宫而已。其仅工作指招、脚招、知乐、诗捐、诗况有轻伤、轻脚、轻指的操弄。汉魏以来，燕乐有时用它们，雅乐未听说有以伤、脚、指、羽为调的，只有银器时有无影而已。隋书说梁、陈雅乐都用宫声，就是如此。至于正义的八十四调，出于苏之婆的琵琶。大石、小石、班社是胡语，一州、十州、甘州、婆罗门是胡曲，绿腰、淡黄龙、新水调是华声而用胡乐的节奏，只有银府、献献音称为法曲，就是唐时的法部。凡是有催滚的都是胡曲，法曲没有这个。而且它的名称八十四调，其实只有黄钟、太祖、家中、众旅、林中、夷则、无设七律的宫、商、羽而已，在其中又缺了太粗的商、羽。本朝大乐各曲多沿袭唐旧，我私下认为以十二宫为雅乐，周制可以施行，以八十四调为宴乐，胡部不可混杂。郊庙用乐都应当以宫为曲，其间皇帝升降、冠喜之类用黄钟的，群臣以太粗替代，这就是周人王用、王下、公用、傲下的意义。他议论登歌应当与奏乐相合，周官歌奏取阴阳相合的意义，歌就是登歌、彻歌，奏就是金奏、下管。奏六律主于阳，歌六律主于阴，声音不同而德性相合，自唐以来开始失传。所以赵慎言说，祭祀有下奏太簇、上歌黄钟，都是阳律，既违背礼经，又违反会合。如今太常乐曲奏家中的奏音歌阳，其应和一歌无赦，却有十歌大吕；奏函中的奏音歌阳，其应和一歌蕊宾，却有十歌音中；奏黄中的奏阳歌音，其应和一歌大吕，却杂歌一则，家中众吕无赦。如果要想合于天人的和谐，这是应当改正的。他议论祭祀享神只有登歌、彻奏应当歌诗。古代的音乐有的用钟磬演奏，有的用管乐器演奏，有的用笙演奏，不一定都要配合诗歌。周代有九下、乐章、钟诗用钟鼓演奏，这就是所谓用钟磬演奏。大祭祀时登歌结束后，在堂下吹奏像舞，管乐器就是箫、尺、笛之类，像舞都是诗篇，但只吹奏其声，这就是所谓用管乐器演奏。周代有六首笙诗，从南该开始只有声调而没有歌词，声师掌管他们用于祭祀宴享，这就是所谓用声演奏。周代声歌演唱清妙，彻祭时演唱庸诗，一次大祭祀只有两首诗歌。汉朝初年这个制度没有改变，迎神十奏、家制、皇帝入场十奏、永制都只有声调没有歌词，到晋朝才失去了古代制度，登歌有诗，牺牲有诗，享神有诗， 迎神、送神又有诗。从隋唐到现在，诗歌越来越丰富，音乐没有凭空创作的。我认为应当仿效周代制度，除了登歌、撤歌之外，繁复的礼仪应当删减，以符合古制。他们建议创作古吹曲来歌颂祖宗的功德。古代祖宗有功德，一定有诗歌。七月陈述王爷就是这样的例子。在军中歌唱，周代的凯乐、凯歌就是这样的。汉代有短箫挠歌的曲子共22篇，军中称为齐吹，那些曲子叫战城南、圣人出之类。魏国沿用他的声调创作了客官渡等曲子12篇。晋朝也创作了征辽东等曲子20篇。唐代柳宗元也曾创作挠歌12篇，叙述高祖、太宗的功业。我朝太祖、太宗平定建委，统一天下。真宗一川容易就击退契丹。仁宗向大海涵容，春天养育，德性如同尧舜。高宗再造大功，上比祖宗。希望下诏给文学之臣追溯功业的盛大，创作诗歌，让懂音乐的人协配音律，交给太常，传播到天下。魁于是自己创作了圣颂挠歌曲，宋朝受命叫上帝命，平定上党叫和之表，安定维扬叫淮海卓，攻取湖南叫袁之上，夺得荆州叫黄威畅，攻取蜀地叫蜀山岁，攻取广南叫石宇佩，攻下江南叫望中山，吴越献国叫大哉人，漳州泉州献土叫欧歌归，攻克河东叫伐公济，征讨澶渊叫地灵雍，赞美人质叫为四业，歌颂中兴叫严金富，共14篇，呈报给尚书省，奏书呈上，下诏交给太常。然而魁说作乐一定要定黄钟，最终没有形成定论。他的议论对于当今的音乐极为详明，但始终认为古乐难以恢复，那么对于乐律的本源还没有涉及。此后朱熹深深痛惜先王礼乐制度的淹没失传，与他的朋友武夷蔡元定一起讲论阐明，反复参定，以探究其最终归宿。朱熹在庆元年间担任经研讲官时，曾起草奏书说，自从秦朝毁灭学术，礼乐首先被破坏，而音乐的教育完全没有师承传授。律尺的长短，声音的清浊，学士大夫没有人了解其中的道理，也不知道这是缺失。希望陛下明确下诏，允许我招收学徒，聚集礼乐各种书籍，编辑成另一本书，以补六艺的缺失。后来编修礼书，定为《中律乐制》等篇，留下规范之言给后人。大概宋朝的乐艺因时代不同而屡次出现，乐律的高低不齐，都有其原委。建隆初年采用王普的乐律，太祖一听嫌它太高，近乎哀思，下诏和县考定西京的表尺，下令降低一律，比就乐才开始和谐流畅。到景佑、皇佑年间，访求音乐、议论音乐的诏书屡次颁布，于是命令李诏改定雅乐，比王普乐降低三律。李诏用纵属雷尺，虽然律调符合古乐，但所制造的中磬、才和太促、乐与器自相矛盾。阮毅、胡院又定义，只降低一律，用尺来定律，而黄钟律短，所奏乐声又高了。元丰年间，因为杨杰列举音乐的弊病，召范镇、刘己参定。刘己、杨杰所奏比就乐降低三律，范镇认为乐声混杂正位之音，而且律管有四厘六毫的误差，太促成了黄钟，工商位置错乱，想要寻求真正的属来校正尺律，制造音乐境线，又比李诏降低一律。到元佑年间，在朝廷上演奏，下诏褒奖。起初范镇依据房述所得的《汉书》，其中关于蜀律的说法与其他版本不同，以大夫尺为皇帝时的尺，司马光极力辩驳说不是这样。范镇以周历、汉胡为根据，司马光说历本来出自考工记，胡本是刘歆所作，不是经典，不足以效法。范镇用所收藏的开元年间的笛子和方响和于众律，比较太常乐低五律，比较教方乐低三律。司马光说这只是开元年间的众律，未必合于后魁，极力阻止范镇上奏所造的音乐。司马光与范镇平生的大节不谋而合，只有中律的争论往返争议，共30多年始终不能统一。这时濂溪、洛阳、关中等地的各位儒家学者相继兴起，远溯圣贤传承，义理精究。周敦一论音乐说， 古代圣王制定礼法，整修教化，三纲端正，九畴有序，百姓非常和睦，万物都顺遂，于是制作音乐来宣泄八方之气。乐声淡雅而不悲伤，和谐而不放纵。淡雅则欲望之心平息，和谐则浮躁之心消减。德行盛大，治理达到极致，道与天地相配，这是古代的极致。后世礼法不修整，刑罚政令苛刻紊乱，时代变化产生新生，引导欲望增加悲哀，所以有轻生败伦而不可禁止的情况。音乐，古代用来平定心智，现在用来助长欲望；古代用来宣扬教化，现在用来增长怨恨。不恢复古礼，不改变当今的音乐，而想要达到太平盛世，太遥远了。程颐说，律是自然的数理，先王的音乐必须通过律来考定其声调，尺度权衡的标准都从律产生。律管定尺，以天地之气为准，不是巨鼠能比的。律取黄钟，黄钟的声音也不难确定，有懂音律的人参考上下声调考定，自然能得到正确的。张载说，声音的道理与天地相通，残土思时伤弦断绝，木气盛则精气衰，这就是道理自然相应。现在的人探求古乐过于深入，开始认为古乐不可知，律吕有可求之理，只有德性深厚的人才能知晓。这三位学者的学问可以说是穷尽根本，通晓变化，达到了音乐的要旨。朱熹与蔡元定大概是深入研究其学问的，并且钻研积累，撰述成书。蔡元定先探究律吕的本源，分裂篇目，又加以论证辨析。其中黄钟篇说，天地之数从一开始到十节数，其中一三五七九为阳，九是阳的完成，二四六八十为阴，十是阴的完成。黄钟是阳生的开始，阳气的发动，所以它的数是九。分寸之数在生气之前就已具备，不能见到。等到断竹为管，吹奏而声音和谐，后气而气相应，然后数才显现。均匀它的长度，得到九寸。审查它的围长，得到九分。积累它的容积，得到810分。长九寸，为九分，积810分，这就是律的根本，度量权衡由此而受法，十一律由此而损益。其政变说，古代考生后气，都以声音的清浊，气的先后来寻求黄钟。律长则声浊而气先到，律短则声清而气后到，极长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音。现在想要寻求声气的中和，而没有适合的标准，不如多截竹子来模拟黄钟之管，有的极短，有的极长，长短之内每插一分做一管，都用它的长度全当九寸，而度量为尽，如同黄钟的方法。轮流吹奏则终声可得，深浅排列则中气可验。如果声和气相应，那么黄钟之所以为黄钟就可信了。黄钟可信，则十一律与度量权衡就得到了。后世不知道这个方法，而只追求尺。近代以下多从金石中寻求。梁隋以来又参用巨鼠。道王普专门依赖雷鼠，金石也不再考效。金石的真伪固然难尽信，而巨鼠长短大小不同，尤其不可依靠。古人说子古巨鼠，中者食其乐，是先得到黄钟，而后用鼠来度量，以显示周径的尺度，从而产生度量权衡的数值而已，并不是律从鼠产生。百世之后，想要寻求百世之前的律，也要从生气的本源寻求，而不必拘泥于巨鼠，这样就得到了。黄钟声十一律篇说，子阴辰午申戌六个阳辰都是下声，丑卯巳未酉亥六个阴辰都是上升，阳数用二倍是三分本律而减去其一，阴数用四倍是三分本律而增加其一。六阳辰当位，自得六阴位以居其冲。其中临中南吕应中三吕在阴位，没有增减。大吕家中重吕三吕在阳位，则用倍数才与十二月之气相应，这是阴阳自然的道理。其政变说，按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上下相生，与司马氏《律书》《汉书》《前志》不同。虽然大吕家中重吕用倍数是一致的， 但吕氏、淮南，不过以数的多寡为生的上下，律吕阴阳错乱而无伦次，不是其根本方法。十二律篇说，按十二律的实际数值约以寸法，则黄中、林中、太簇得全寸；约以分法，则南吕、姑喜得全分；约以离法，则阴中、蕤宾得全离；约以毫法，则大吕、夷则得全毫；约以丝法，则家中、无赦得全丝。约到众吕的实际数值131072，用三分之余二算，其数不行，这就是律只到十二的原因。其政变说，黄中是十二律之首，其他律没有大于黄中的，所以他的政声不为其他律所用。至于大吕的变宫、家中的语、众吕的止、蕤宾的变止、夷则的角、无赦的伤，自然用变律半声，不再是黄中了。这就是他最尊贵而成为君相的原因，然而也不是人力所能为，乃是属之自然，其他律虽然想用他也不可能。这一节是律吕玄宫用声的纲领。变律篇说，十二律各自为宫，以产生五声二变，其中黄中、林中、太簇、南吕、姑喜、应中六律能够具足，到蕤宾、大吕、夷则、家中、无意、众吕六律则取黄中、林中、太簇、南吕、姑喜、应中六律之声稍低不合，所以有变律。应当变的有六律：黄中、林中、太簇、南吕、姑喜、应中。变律其声接近正律而稍高于正律，然后大小高低不相乱。变律不是正律，所以不为功。其政变说，十二律循环相生，而世俗不知三分损益之数，往而不返。众吕再生黄中，只得到八寸七分有余，不成黄中正生。经房觉察到这一点，所以众吕再生，令名指使转生四十八律。不知变律之数之到六，出于自然，不可再增加。即使勉强增加，也没有用处。经房所传出于交氏，交氏卦气之学，也去掉四而为六十。所以他推律必求和此数，不知数之自然，再律不可增，再卦不可减。何成天、刘超讥讽金房的弊病，竟想增加临中以下十一律的分数，使到众吕反生黄中，还得177147之数，则是只有黄中一律成律，其他十一律都不应三分损益之数，其失误又甚于金房。律生五声篇说，宫生81，商生72，角生64，只生54，羽生48。按照黄中的数是9981，这是五声的根本，三分减去一分往下生出止，只三分增加一分往上生出商，商三分减去一分往下生出羽，羽三分增加一分往上生出角。到角生的数是64，用三来分除不尽一算，数就无法运行，这是生的数所以止于五的原因。其中政变说，通典说，黄中作为君，用五声的方法往下到十一辰，每辰各有五声，他们作为宫商的方法也像这样，每辰各有五声，合起来是六十声，这是十二律的正声，黄中一君的数目，而十一律从这里取法。因为十二律的宫长短不同，而他们的辰、名、事、物、尊卑没有不有次序而不相混乱的，确实因为这个缘故。沈括不懂得这个道理，竟认为54在黄中是止，在家中是角，在众吕是伤，这也是错误的。俗乐有轻声，略微懂得这个意思，但不知道众吕反过来生出黄中，黄中又从林中再生出太簇，都成为变律，已经不是黄中太簇的轻声了。胡院对于四个轻声都缩小他们的违禁，那么黄中太簇二声虽然符合，而大吕家中二声又不是本律的一半，而且从夷则到应中四律都依次缩小他们的禁为来迁就他，于是使得十二律五声都有不得其正的。李照、范振只用十二律，却又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大概乐的和在于三分损益，乐的变在于上下相生。像李照、范振的方法，那些符合三分损益的就糊了，但从夷则以下他们的辰、名、事、物难道能尊卑有变而不互相凌犯吗？近代循序的嫡、 梁武帝的通都是不懂而制作出来的。变声片说，变公升42，变指升56。五声公与商，商与角，指与羽相去各一律，道角与指，与羽公相去却是二律。相去一律则音节和谐，相去二律则音节疏远。所以角指之间靠近征收一声，鼻指稍微低，所以叫做变指。羽公之间靠近弓收一声，稍微高于弓，所以叫做变弓。角声的实数64，用三来分，除不尽一算，既然不可行，应当有办法来贯通它。声的变化有两个，所以设置一而两，三倍它得九，用九乘角声的实数64，得576。三分损益，再生出变指，变弓二声，用九来除，以顺从五声的数目，保存其余数，作为强弱。到变指的数目512，用三来分，又除不尽二算，这个数又不行，所以变声只止于两个。变弓变指，弓不成弓，指不成指，淮南子叫做和谬，是用来弥补五声的不足的。变声不是正声，所以不作为调。其中正变说，弓与之间有变弓，角指之间有变指，这也是出于自然。左氏所说的七音，汉前志所说的七史就是如此。然而五声是正声，所以用来起调必取，作为各声的纲领。至于二变声，则不能与正音并列，只可以用来弥补它的不足而已。但只有五声而没有二变，也不能成就音乐。84声篇说，黄钟不被其他律使用，所用的七声都是正律，没有空、鸡、呼、微。从铃钟以下，则有半声，大吕、太簇一个半声，家中、姑息两个半声，雷宾、铃钟四个半声，夷则、南吕五个半声，无意、音中为六个半声。中吕是12律的尽头，三个半声。从雷宾以下则有变律，雷宾一个变律，大吕两个变律，夷则三个变律，家中四个变律，无设五个变律，中吕六个变律。都有空、鸡、呼、微，不得其正。所以黄钟独自作为生气的根源。虽然12律84声都是黄钟所生，但黄钟一君是所谓纯粹中的纯粹。84声正律63，变律21。63是97的数目。21是37的数目。60调篇说，12律循环相生作为弓，各有7声，合起来84声。弓声12，商声12，角声12，指声12，羽声12。共60声，成为60调。他们的变弓12在羽声之后，弓声之前；变指12在角声之后，指声之前，弓和指都不成，共24声，不可以作为调。黄钟弓到家中羽都用黄钟起调，黄钟必取。大吕弓到姑息羽都用大吕起调，大吕必取。太簇弓到仲吕都用太簇起调，太簇必取。家中弓到雷宾羽都用家中起调，家中必取。姑息弓到临终羽都用姑息起调，姑息必取。仲吕弓到夷则羽都用仲吕起调，仲吕必取。雷宾弓到南吕羽都用雷宾起调，雷宾必取。临终弓到无射羽都用临终起调，临终必取。夷则弓到阴中羽都用夷则起调，夷则必取。南吕弓到黄中羽都用南吕起调，南吕必取。无射弓到大吕羽都用无射起调，无射必取。应中弓到太簇羽都用应中起调，应中必取。这就是60调。60调就是12律，12律就是一个黄钟。黄钟生出12律，12律生出五声二变。五声各有纲纪，已形成60调，60调都是黄钟损益的变化。弓、商、角36调是老阳。他们的指与24调是老阴，调形成而阴阳完备。有人说，日辰的数目由天五、地六错综而生，律吕的数目由黄钟九寸损益而生，二者不同。到数目形成时，则日有六甲，辰有五子，成为60日。律吕有六律，五声成为60调，好像符节相合，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这就是所谓调形成而阴阳完备。理必然有对理，这是数的自然。用天五、地六和阴与阳来说， 则六甲五子穷尽于六十，其中三十六为阳，二十四为阴。用黄钟九寸指计阳不计阴来说，则六律五声穷尽于六十，也是三十六为阳，二十四为阴。大概一阳之中又自有阴阳，不是懂得天地化育的人不能参与这个。其中政变说，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。孔氏书说，黄钟为第一宫，到钟吕为第十二宫，各有五声，共六十声。声是用来起调闭曲，作为各声的纲领，正是礼运所说的环相为宫。周礼大司乐，祭祀不用商，只用宫角指与四声。古人变宫变指不作为调。左氏传说，钟声已降，武将之后不容弹矣，因为二变声不可作为调。后世把变宫变指参入成为八十四调，这也是不考究的。后期篇说，用十二律分配节气，按照历法来等待它，那气的上升分毫呼随着节气各自不同，阳气生在复，阴气生在构，向环没有端头。现在律吕的数目三分损益，终究不回到开始，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阳的上升从此开始，五虽然阴生，但阳上升于上的没有停止，到亥二后穷尽上而返回下。阴的上升从五开始，子虽然阳生，但阴上升于上也没有停止，到四二后穷尽上而返回下。律对于阴则不记载，所以终究不回到开始。因此上升的阳的数从子到四稍微强，在律中尤其强，在吕中稍微弱。从五到亥逐渐弱，在律中尤其弱，在吕中稍微强。分数多少虽然好像不齐，然而私分毫别，各有条理。这就是气之所以飞灰，生之所以合乎律的原因。有人说，易用来讲阴阳，而律不记载阴，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易穷尽天下的变化，善恶无不具备，律用于中和的作用，止于至善而已。用声音来说，大到雷霆，小到灭猛，无不是声。易则无不具备，律则只是描写那黄钟一声而已。虽然有十二律六十调，但实际上是一个黄钟。这个礼再生是中生，再气是中气，再人则是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终结，这是圣人用来统一天人赞助化育的道理。其中政变说，律是阳气的发动，阳生的开始，必须生和气相应，然后可以看见天地之心。现在不从事这个，却只精精于巨鼠的纵横，古钱的大小，这也难了。然而不是精于隶属，则节气也不容易正。至于审查度量，谨慎权衡，汇集古今，辨析尤其详细，都是为了参悟而确定黄钟作为终生的符验。朱熹非常喜欢这部书，认为国家将要平定，中原必定会审阴协律，以和谐神人。受诏点领的臣子应当得到这部书上奏，以备东都郊庙之乐。朱熹修订钟律、诗乐、乐制、乐舞等篇，汇聚分在于所修的礼书中，都聚集古乐的根源，简约可观。而钟律分前后篇，其前篇条目共七是十二律阴阳，臣未向生次第之图，二是十二律寸分离毫呼之数，三是五声五行之象，清浊高下之次，四是五声相生损益先后之次，五是变宫变指二变相生之法，六是十二律正变背叛之法，七是玄宫八十四声六十调之图。其后篇条目共六，一是阐明五声之意，二是阐明十二律之意，三是律寸旧法，四是律寸新法，五是黄钟分寸术法，六是黄钟生十一律术。大致采用蔡元定所著，互相更替演绎，尤其明白深邃。其乐制汇集在王礼，其乐舞汇集在祭礼，上下千年广泛搜寻，深远继承，明白显示前圣礼乐不是迂腐，而将期望古乐重新出现在今天，朱熹确实深深的用心于此。其诗乐篇另外附在后面。